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西城夜话，倾听校园栏目，我是主播 Sienna。那我们今天呢，继上一期的留学生活之后，我们来聊一聊留学生的妈妈们。在出国留学变成常态化的如今，很多的中国父母为了让子女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会选择将小孩送出国深造，甚至还会有很多的母亲呢，宁愿放弃自己在国内的工作与生活，义无反顾地陪同孩子一块儿来到美国，来到海外读书，成为一名专业的陪读妈妈。那这些年，海外陪读妈妈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陪读妈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他们要面对哪些挑战？那在美国和青春期的孩子朝夕相处，关系是更亲密了，还是因为海外生活的不适应而加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陪读妈妈来聊一聊他们的生活。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是 Luna 的妈妈是吗？
大家好，我是 Luna 的妈妈。
然后另一位我请到呢，就是我们电台的主播 Sam， 他也算是一位留学生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Sam。
好，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m。
好，那Luna 妈妈，你为什么会说想到来美国这边，就是带孩子来到美国这边呢？
我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就是不同的学习环境吧，因为刚好有机缘巧合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美国，也许当时有机会去什么新西兰、澳大利亚或者是加拿大，我可能我也会选择吧。就是想，因为孩子，我觉得当前的孩子就越来越国际化了，无论小的、中的、大的，出来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我就想让他尝试一下不同的这种生活环境、学习环境。
那大概是你女儿几岁的时候过来的？
我是2016年的6月份过来的。
是过来上高中？
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有一个是来上高中，一个是小学5年级，一个就是 kindergarten， 就是应该是学前班，有两个，他们是双胞胎。
那他们来了之后就是还适应这边生活吗？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啊这些？
那肯定是，首先就是语言上，像姐姐们就是还好一些，弟弟，两个弟弟是完全从零基础过来的，一句话都不会说，所以说肯定是生活上啊，然后交朋友方面啊，就等等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就想着换了一个环境，让他就在一个班吧，就把他俩分到了一个班，结果一年下来5句英语都不会
啊。
对，因为他们就彼此玩了
啊，就跟别的小朋友都隔开了。
对对对，然后到1年级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就分开了。孩子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快的，要比大人快得多。
是，
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语言虽然没有在这出生的孩子那么好，但是也在进步中。
那 Sam， 你过来的时候是多大？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吗？比如说跟人交流啊，语言关是怎么过的啊？
其实我过来的时候是2013年嘛，9月份。当时呢，2013年的时候是14岁，所以就是说也是来高中上 freshman year， 也就是9年级的时候。其实当时因为之前有到美国上 summer school 啊 summer camp， 所以语言上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毕竟我本来也是个比较喜欢跟别人聊天的那么一人啊，北京人比较喜欢跟别人聊天那种。没有到这种程度。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关真正过，其实就是让自己跳出舒适圈吧，就是每一天找到美国同学啊聊一聊，这样的话其实语言其实是个磨合的过程，没有就是说一蹴而就的那种。
嗯，是。那那您的那些大女儿，就是阿姨，就是大女儿，他们在学校里就一开刚到学校的时候有一就是说比较害怕去跟人交流，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
她好像没有，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然后他也比较活泼比较外向嘛，可能最开始跟一些就是我们中国过来的孩子吧一起玩的比较多。到目前为止可能也是因为过来的有点大了，他这种就是国际的这种学生还是成为朋友的比较少。这就是可能每个孩子性格不同，然后呢过来的时机不同，所以说就是他就是交到的朋友可能不像萨姆是吧，萨姆是能交到就各式各样的朋友嘛，他还是以中国的朋友
为主啊
为主。
那我们来聊一下您，因为我还是比较好奇就是妈妈的生活。那您就是怎么想就是说放弃了在国内的工作然后过来这边陪孩子，那你这就到了这边之后肯定是有一个心理落差的，包括环境啊食物啊，然后朋友也没有，就是您是怎么度过这个就是这个过渡期的？因为有很多人来了之后，我知道不光是学生，就是一些成年人过来之后都会觉得说特别失落，这边也找不到朋友，然后难受的时候也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也没有人能够说知心话，国内的朋友太远了，然后就是特别孤独的那种感觉。您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或者您是怎么度过这一段，就是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呢？
我觉得是需要时间慢慢来吧。我刚过来的时候可能有，首先是全家过来的，就是全家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嘛，然后全家过来的，然后在这我有一两个朋友，也有通过朋友介绍朋友，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刚过来的时候我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障碍，然后还有就是饮食，再就是生活习惯吧也不同。
对，
尤其是我觉得最受不了的时候就是刚过来的时候，这个出去这那时候中餐馆不是特别多，而且可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少。那时候的中国超市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全。我记得我刚过来的时候，我就可能几个月我就想吃我们北京的那个油条豆浆，没有。不过现在已经很容易很方便了。
对，现在哪超市也有卖。
对，超市也有，也开了很多团购什么的，现在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了，也比较适应了。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是每次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近几个月之内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呀，或者有要放假了我可以回国了，这样就会心里就会稍微开心一些，
好受一些啊，
好受一些。肯定是有这个失落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觉得下飞机我的腰杆都是直的，就是那种亲切感。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你看现在两三年了吧，我回去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可能是已经习惯了。
对，已经适应这边的生活
了，已经适应
了
这边生活。 包括现在我也去 BC 在学习语言，其实主要的可能就是因为语言的交流沟通不了，你说不明白，跟别人说不明白也听不懂，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就是聋子加哑巴。
对，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想要
的
意思。 对，
对，
挺困难。 Sam， 你有想念过国内的美食吗？来这边之后做一个美食主播。
对啊，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确实是挺想念的，因为当时是我来的时候2013年嘛，那会儿可能超市里真的连油条都买不到，没有包子，对吧？当时因为这个 allowance 这个零花钱有限，所以可能当时唯一比较奢侈的可能就是跟朋友去 Bellevue Square 吃顿 Panda Express， 可能那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那一届高中可能只有两个人，就两个同学是讲中文的，所以可能整个下来就是对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还是挺想念，但是就像阿姨刚才说的，其实现在可能觉得两边都挺喜欢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现在这边西雅图其实已经有挺多好吃的中国餐馆，比较正宗的那些中餐馆挺多了的现在。
对对对，而且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有老人帮忙，或有的时候不愿做饭了出去吃，甚至可以不愿做家务了请钟点工，在这边可能就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来克服，但慢慢的就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是挺强大的，现在做饭呀什么的就觉得就是很轻松了，很容易了。就是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吧，慢慢的就会适应的。
对，Sam， 你父母有这种发生这种情况吗？就是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
因为我父母可能还是两边跑的比较多，所以主要我16岁以后可能都是自己住了。所以真的，因为一开始，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其实也是啊，上学有司机啊，然后那个在家里可能也有钟点工这样子，但是小时候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干，所以在来美国以后可能现在就是随便除个草啊，空调坏了随便修一下什么的，这些看着 YouTube 教程其实都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你不被逼到那个份儿上，其实就是潜力释放出来以后都能干的。
是，人的潜力是无限的。阿姨，就像刚才 Sam 说的，就是美国其实是一个人力就是人工比较贵的国家，所以很多事情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亲力亲为，比如说家里的东西坏了，家里的草坪要除草，然后要维护，这些就是您都是怎么适应过来，怎么克服那些困难的？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我们全家一起过来的，我先生几乎都栽在这边，他就有事了他才回国，所以说我俩就分工比较明确，这样可能稍微好一点。
对，
我来负责就是家里的房子一里的，我来负责房子以
外
的他来负责。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的洗碗机坏了，然后呢就自己不会弄啊，结果就换了一个新的，请人过来那个什么换的一个新的。然后后来我爱人呢，他就会从 YouTube 上看着学，包括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车钥匙，像在国内你把车直接开到 4S 店去就可以了，
对，
但在这边就不行啊，还要预约嘛。他就自己看 YouTube 上就把那，实际上就是车钥匙那个没有电了，就没有电池了，自己看着那个相关的这种车型，自己还能把电池换了，还挺开心的，觉得当一些东西学会了以后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对，一些小事儿都特别有成就感。
对对
对，
对，
因为之前都不用这样去做。
对，因为我觉得这边 YouTube 还挺方便的，很什么都可以学到。
对，什么都可以搜到，真的什么都有。
我觉得只要用心，什么东西都可以学到，而且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克服，只要家人在一起。
对对对。
那您来之后跟孩子之间有产生什么矛盾吗？就是比如说小孩因为比较小过来了，就有说不适应这边想要回国，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家孩子目前没有发生，只是 他们会在假期的时候要求说想回国去看看，毕竟在那生活过嘛，就是这种强烈想念回去的没有这种欲望。
嗯，因为年纪小过来可能都适应了。
对，应该是。
然后想说像在这边买车什么的和国内其实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些流程啊手续啊，你有自己独立就是独立的出去买过车这样的经验吗？
我没有自己去买过车，但是我一起参与过。我们家就是第一台车的时候是人还没过来，那时候流程没那么复杂，人还没过，那应该是2015年，就在国内在这个官网上就买了，过来以后直接交钱提车就可以了。但当我们家买第二台车的时候，他就需要，我觉得当时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需要那个叫 SSN 号涉案号，但是我们的没有下来呢，没有这个是肯定买不了。当时我们又急需需要第二台车，因为孩子多嘛，存在接送的问题，忙不开。我们当时是用了一个朋友的这个身份证吧，朋友的这个涉案号证件买的，后来以后然后又换成我们的。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学到一招了以后可以告诉更多人。但
是肯定是那种因为在这边也是就是这个车子的情况就有保险啊什么，这边的车的保险跟咱们国内完全不一样，这边人是人的保险，车是车的保险，所以说就是除非是特别近的关系人家愿意的，否则的话还是要自己来买。
对，一般是不太看。
买车也不是很繁琐，只要有这个涉案号好像还有这个驾照就可以。
其实还是语言，只要语言通了任何事情都
主要是语言
都好解决。
对，语言是最困难的吧，目前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存在着语言障碍。
那你们来美国之后有出去旅游过吗？就是去到别的州？
我们去过加州。
觉得加州和西雅图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西雅图更干净。
更干净，
更干净，
可能是治安比
那种
那边好一些，
城市面貌吧，觉得更干净。可能我们去的是洛杉矶，可能那边生活起来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
对，
中餐馆多，华人也多，可能一些这个培训机构针对于华人的也比较多。
是。所以其实看起来我觉得阿姨您来这边之后就是其实还是比较适应的，就是比起某一部分人来说。
我算是适应的吧，但我也经过，我觉得后来我一算我也得经过了2年的时间才心理上彻底的适应了。经过了
之前
有个过程，会就一天比一天好。
对，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很需要。
那你之前有那种心理，就是说，需要去办一件事情，比如说，因为美国这边不是经常要去干什么事情都要先打电话去预约嘛？你会有那种心理，就是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还要预约？在国内直接去就好了，就是特别不适应你的那种心理。
我有过，然后就是刚来的3-4个月吧，我有点不舒服，然后呢又不是急性的那种，我就那个想去看看，结果就跟家庭医生问了，他说要3个月以后，然后我就买了张机票回国，可能是因为想家了吧，一上飞机就好了。
也正好回国去玩了一趟。
对，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就像我女儿弄牙嘛，矫正牙齿，然后洗牙什么的，已经完全适应了，就知道这些得要需要提前去预约，就提前把这些都做好准备。
对，美国还是一个流程化的国家。
对，它也有它的好处吧。
是，
提前预约。
对，那就是我还有一个好奇的事情，就是，哎，您过来之后，这边不是需要考驾照吗？然后这个考驾照的过程是对您来说是困难的吗？还是其实挺简单就过了？
因为我考的是中文的，那时候可以考中文的。
哦，那时候已经有中文。
对，我在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中文驾校了。我当时是在一个香港人开的这个驾校开那个学的，当时我还好一下就过了，但我爱人考了两次。
是
他去
笔试吗？
笔试、但也是中文的，可能交规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嘛，但他马上就可以考第二遍，还是挺方便的，考了然后就过了。
过了之后，
他这边跟国内不同的是，你过去以后，你就可以直接跟他熟悉半个小时，你就可以考试了，可以笔试，先笔试完，然后再路考，过了，然后就过几天就可以去那个领
拿驾
照。当时领的是一个临时的驾照。在这儿我还是领驾照还是遇到了问题，因为什么？还是那个涉案号。
又是涉案号
的问题。对，因为我的涉案号不是特别顺利，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涉案号用了好长时间。中间我们又去催过一次，可能是这边办事流程有的时候可不知道哪儿出现了问题啊。
对。
当时这个我需要很长时间，很多东西都卡在了这儿，包括我去 BC 学习，它都是要涉案号就可以。
所以还是，所以说美国还是个流程化的国家。
对，很多东西跟国内还是不同的，
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好，我们中间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Luna 的妈妈聊一聊美国的留学生活。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啊，欢迎回来，这边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们继续和露娜的妈妈来聊一聊她的留学生妈妈生活。那露娜妈妈，就是孩子到了这边之后，有没有发现他一些语言上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在国内是属于一个中文环境，那到这边之后就是英文环境。那他在学校里更多的就是和同学和朋友说英文，那回家之后这个语言转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你们有没有说，因为像有一些中国父母就会特别的强求说孩子在家必须要说中文，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这样，是他们三姐姐大了，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 这个姐姐呢，她一般跟两个弟弟，他们就说英文。然后最让我头疼的是，每次比如说我说个什么英文，他们特别爱纠正我的发音。我是肯定不可能说的像他们那样。他现在他是要，我比较担心以后，他现在是中文还在说，但是他已经开始蹦英文单词了，就跟你一句话里可能偶尔就会蹦一些英文单词，然后也会把经常说一些倒装句，比如说烧烤说成烤烧之类的。然后其实我还是担心他会把中文忘记。
那你有担心过，就是除了担心孩子会把中文忘记之后，有没有担心过可能之后你们之间的交流就会出现问题，可能因为交流成问题之后就不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疏远，不会像之前那么亲密了？
应该会吧，应该会，慢慢的。所以说我就每年暑假还是要带他回去，然后强迫，不是强迫，然后就让姐姐读一些中文书。然后我现在就小的两个弟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过来的时候英文不会吧，中文他也不会，就等于拼音都不会。现在这个也是让我比较头疼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因为有一个老师告诉过我，人肯定就是有第一语言嘛，我就想他在学英语的时候那个中文他会不会忘记，然后我又想给他补中文，但给他补中文呢，目前他们的水平英语还没有说足可以达到就是跟这边的小朋友那种水平，所以说我又没给他补中文，就只能在家里尽量让他讲中文。
那他们有就是在家会说中文吗？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说一些英文出来？
他现在在家他们是说那个中文，偶尔会蹦英语单词出来。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也会吃饭的时候存在问题，他也会帮你给翻译什么的。他们的水平目前还可能达不到，两个弟弟达不到就是说他说了我听不懂的这种可能。然后可能以后慢慢的会越来越听不懂这些。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过，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他说他的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过来以后呢，然后他就是慢慢慢慢中文就忘记了。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吧，他女儿上厕所，然后他说你要说中文我才让你去，然后他女儿宁可尿裤子他都
不
说这个中文。其实我特别担心这一点会有那么一天会这样
发生。
对，所以说我就在家就是只能是跟他尽量的讲中文。
Sam， 你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就是因为你来了美国之后毕竟是英语环境嘛，有没有渐渐的就是两种语言混起来，或者是说中文的时候出现了英文的这种语法方式啊什么的，就是把中文逐渐的就退化了？
其实一定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在国内已经完成了初中嘛，对吧，八年级，然后九年级来美国以后，其实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我的中国同学在一起，在高中甚至在大学，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要是跟课业有关系，其实还是说英文多一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中文的语法其实还是挺有退化，有时候写微信的时候可能都要就是有时候要 grammar check 一下，看看就是说有没有说挺就是这各种各样的语法上的一些，包括倒装句情况其实经常出现，因为英文和中文的语法完全不太一样，而且后来又学了法语以后，所以又更就三重语言有时候可能容易混淆。但是因为我高中开始就在电台开始做了，所以在电台的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每周起码是有那么一到两个小时逼着我，就是说我你必须得把中文的至少要是就是说有条理有逻辑的表达出来，对吧？因为这是广播，所以我觉得中文是我一直不丢，因为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要读书的时候，我英文版看完以后，我一定要把中文版看一下，不管是名著也好，还是其他的闲书也好，我都会就是给自己提高一下，因为我知道以后肯定就是说至少得会两三种语言，就是在职场当中才可以立足，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考虑吧。
你还有这个时间去看一遍中文版再看一遍英文版的书？
对啊，
我觉得在华大上学那个课业其实还是挺重的。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很多就尤其是商学院的书，其实在中国它翻译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完以后还是很能容易理解，然后你再看英文中英文对照的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更容易理解
啊。对，因为毕竟我还是来自一个中文的环境嘛，然后英文其实它这个没有那么直接这样的。
嗯，阿姨，那你在这边有去就是外面逛过书店，有想试着说去买一本英文的书，哪怕简单的来读一读看一看？
我觉得这边比较方便的是什么呀，我不用去书店，我就去图书馆就可以了。我现在在那个 BC 学语言嘛，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这种书，哎，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挺难的。
挺难的。就是你会不会有看书的时候需要说，哎呀，我得放一个手机在旁边边查边看这样？
会的。
但是现在我知道那个西雅图的图书馆，很多图书馆其实都已经有中文书了。
对，包括我们住的那个 Morse Island 那都有一块中文书。
那其实还挺好。你有去借一些中文书来读吗？平时？
我借过，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电子书也很方便嘛，而且毕竟，像图书馆那样的这个中文书比较有限，所以说我就可能大部分是借来给孩子讲讲中文故事，我现在就坚持每天晚上还在给孩子讲中文故事，或者是从那个这个叫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上
对
放一些
对放一些像什么西游记啊之类的
名著给他们听。
对，
他们能接受西游记的故事吗？
他们可以啊，很
喜
欢。他们还是挺喜欢像这个西游记啊，还有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梁山好汉的那叫
水浒传
啊，水浒传不好意思啊，杨家将啊这些他们都很喜欢。
现在我们听说你熟读四大名著水浒，你看过英文版的水浒吗？
我看过英文版的三国，没看过英
文版的水浒。真
的吗？水浒，
你觉得那个翻译怎么样？是能够理解的，还是说还是就是翻译上面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就那个意思表达方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嘛，就是它这个古就是中文古文的那种表达，你用英文你翻译不出它那种韵味来。但是因为我读的那馆可能是哈佛英语图书馆翻译，它哈佛他们翻译的还算是我觉得是相当权威的一版，所以我当时读完以后就是大概故事其实都能看懂，但是看完以后就觉得就是翻译的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因为父母家庭可能比较文科一点，所以我就从小是读像史记啊，包括像三国都是就古文打底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对文字的这种品味能力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用英文真能翻译出中文的这种感觉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其实现在三国它翻译的就是你完全看完就白话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如果
他就是把那个故事给讲明白了，
对，他只是讲故事，但他真的是没有就字对字那么就是那种翻译，他还是其实还是做不到，因为120章的书多长啊，对吧？
是。那阿姨，你有让就是孩子们去读一读中国的书，就是中文书？
对，我女儿读，像这一些名著她都读过了，但是儿子属于 不认字，连对
太小，
连最基本的什么人口手上中下他都不认识。
嗯，
有一段时间他在那个 SAM 的这个中文社接受过辅导，这个辅导中文，我发现他之间还是有一点冲突的，尤其是他英文没有学得很牢的时候，现在他还跟不上这种同龄孩子，在这土生土长的孩子吧，跟不上他们的水平，跟不上的，他还在这个叫，每个学校都有这个叫 ELL， 他还在这个 ELL 里，所以说我就中文展示给他放一放嘛。
嗯，
现在就等于文盲。
下面还有个中文社。
他创建的
啊，对，高中的时候，对
啊，那你这个中文社是针对所有留学生吗？想让他们不要忘记中文，还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进来学习中文？
都有吧，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有 ESL， 当时也做过 ESL 的辅导，但是也做过中文的辅导，但是其实还是以中文的辅导为主吧，因为学校有 ESL 的课程嘛，所以如果你要再做 ESL 辅导，那是不是跟学校课程会有一定的冲突的，就学校他也不会就是把这个就是 plan 批给你这样，所以还是以做中文，就是做中文辅导为主吧，其实我觉得。
你是中文辅导？
对，就是辅导当地美国土生土长的孩子学中文。
学中文是中文版的 ESL 课。
可以这么说吧。
那阿姨，你有计划说，等那个最小的两个孩子双胞胎以后，能够送他们去中文学校上一些中文课，因为很多的中国家长都把自己小孩送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我目前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现在连同龄的当地的孩子他都没有跟上呢。
嗯，
因为有个老师跟我说过，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就是同时学习两门语言，他是相辅相成的，他既有冲突，他又可以相互帮助，所以说我就想着让他能先把这个英文学好，嗯，可能以后会有这个打算，但目前确实没有。
没有，
对，确实没有。
那你们在家里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中文环境，不会有太多的。那像姐姐和就是弟弟妹妹们说中文，说英文的时候，您会说就有那种排斥感，就是说，不行，你在家里你们之间孩子之间不能说英文，就是应该要必须要去说中文。
我没有，可能目前我停留在的状态还是希望他多说点英语，我就想让他尽快的提升到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水平。
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太少跟小朋友去交流，所以才会这样，还是
他的？我想就是，即使我女儿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阅读跟写作，就是比较
弱。
对，比较弱吧。听跟说现在还好，所以说我就想尽量的让她先单一的补习英语，等她能真正的跟上同龄人了，再去补习这个中文。
那有想说让孩子们在这边学一门乐器什么的吗？因为，
乐器是女儿现在都在学，然后儿子还没有，因为在这边好像从五年级开始就必须要选一样这种叫兴趣班吧。
对。
啊，然后可以去合唱啊，或选一样乐器。目前，儿子没有，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注重孩子的体育，所以说现在给他大部分课外都是给他报的体育。
男孩子嘛，还是要多动。
对，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这边我觉得体育的这个活动也挺多的。
是。那像就是其实每年有很多就国内过来的那些 像那种夏令营应该是叫，对，你是叫夏令营，然后就是有过来交流，比如说中国的小朋友过来和这边美国的学校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像你们之前如果会有这样的活动机会，你们会把孩子送过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是每年暑假带着他回去，然后让他回去，现在国内的夏令营很方便，很多国际学校都有，就是中英文的夏令营，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小朋友。而且趁那个机会，我也可以回去看看朋友，然后探探亲，看看父母什么的，
放松放松。
对，
这样挺好的。就其实，哎呦，我听下来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接受美国这边的英语大环境，因为包括看您自己都是在很努力的在去学英语去上课。
对，我觉得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就无论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吧，因为以后要在这边生活，至少要生活很多年。我孩子才最小的才在二年级嘛，所以说我必须要努力克服这个语言障碍吧，一定要把这个语言把它至少要能流利的运用吧，现在还不行。
会越来越好的。那您先生就是也是，您先生的语言也是其实也是 OK， 就是在这边交流没有问题吗？还是说过来了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学起来？
我先生的这个读跟说，好像这个不是，这个听跟说好像要差一些，他阅读还可以，比我要强一点，
强一些，
强一点。
就是你们之前就是像在大学里面学的那些英语，
对，反正我都忘了。大学学的日语，我的二外是英语，我觉得忘的都差不多了。来到这以后，我去了 BC 以后，慢慢的想起一些来了。但我觉得 BC 毕竟是，它这个课的体制就这样吧。大部分就是我觉得语法学的特好，但是口语啊、听力啊，进步不是特别大。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很积极的去学习这个，他会去到处做义工，去教会呀、去那个学校啊，然后去老人院呐、去做一些义工，那个可能帮助更大。还有一些我目前的同学啊，还有一些去打工，其实我也产生过这种想法。因为你看我四个孩子，然后我每天上午呢都要去 BC 上课，我觉得放学回来以后我就要么就是去超市买菜啊什么的，然后就回到家就开始准备饭了。我觉得时间上很紧吧，每天都觉得很忙，所以说后来放弃了。可能我觉得这个在外边工作，语言应该是进步最大的，
是因为跟别人的交流就更多了嘛，
对，
比在家里要多很多。
对，
那你会平常比如说下了课之后会去见一见朋友啊，跟朋友一起出去逛个街什么的，还是就注意力全部都放在家里，就是做饭啊、打好房间啊之类的？
我偶尔会去，但是很少吧，主要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家里。我们家还养一只狗，所以说就每天觉得家里的事情就很多，挺忙的。人总在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生活的时候，一成不变的时候，很容易就烦躁了。我就这个时候我就会可能约朋友一起逛逛街，吃个饭。没有在国内那么频繁，偶尔吧，只能是偶尔。再不行了，就是回趟国去看看父母，看看以前的老朋友，就这样。 反正就是要自己调节吧。嗯，我肯定属于心态算是比较好，
比较好的，要试着想让自己放松一下。
对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你刚才说到，你家里还养了一个小狗，是什么狗？什么品种的狗？
嗯，是拉布拉多。
啊，拉布拉多，
一只纯黑色的。
哦。应该是个很活泼的狗，
特别活泼。我总说它特别像它的主人，特别喜欢运动，特别狂野吧。我觉得属于不服管的那种。
啊，
其实，在养狗这个问题上，我跟我爱人还孩子们，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我以一票输给了他们，
人太多。
对，是的，嗯，因为这个拉布拉多是。属于掉毛嘛，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
对，那特别烦。
关键它的毛还很短。
啊，嗯，短毛狗掉毛就更难清理。
对，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这种工作量嘛。就我爱人每天我都觉得他在用那个叫吸尘器在突突，每天都在吸地。
那你们这个狗是买来的还是领养的？
嗯，我这狗是买来的。我的狗是属于，也属于那个移民过来的，它是从那个加拿大温哥华买来的。当时是因为我有一家朋友在温哥华，然后看他家养的狗挺可爱的，因为我们住在湖边嘛，就想着当时。能有一个喜欢狗的，不喜欢水的狗，嗯，
喜欢水的狗，
啊，对，拉布拉多喜欢水，
啊，
嗯，喜欢游泳，它见到水没命的，嗯，
嗯，金毛其实好像也是，
金毛，我不太了解，因为那个什么，当时我那个，是看到朋友养了一只狗嘛，嗯，所以就去加拿大买的，大概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吧，才他这个狗场是这样的，他就你要先跟他要求你要什么颜色的，然后要什么性格的，他狗世界还不存在呢，他就会可能就会那个什么配种吧，叫什么呀，就会给你
按照你的要求，
按照你的要求来给你生一个。这样的狗宝宝，
那这个狗还得讲星座，几月份生的？
那倒没有，但是至少它性格啊，然后它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它就根据父母的情况吧，然后挑选这个狗宝宝。我们大概是预定了一年，这个狗才生出来。
啊，挺久的呢。
对。
那这个狗到家里来之后，因为美国这边狗就很严格嘛，管控的，需要打预防针啊什么的，各种。
而且好像是海关有一个要求是必须，就必须多大，3个月之内必须要过来，再大了就需要打很多疫苗。我们当时就在一个网站上申请，因为当时这个是朋友跟我爱人弄的。 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当时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可能还是语言不通吧，然后有一些专业的词也不太理解，有一些流程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可能应该是在狗狗截止这个3个月的第二天，就是之前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把它带过来的。当时是两条狗，跟朋友家一人买了一条，对，然后我跟我爱人我俩一人开一辆车去接的，他每辆车只能允许带一条狗过来
啊。那在入海关的时候有查你们什么吗？
我带的那只狗就是他只是简单的问问是我们几个人正常的这个海关问询吧，然后我爱人带的那条狗好像让他们去小黑屋了，等了很长时间。
真的吗？那小狗就是太小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情绪吧？
没有，就因为当时小狗狗比较小还晕车呢。所以说还好，他等了可能一些例行检查吧，就等了一下，后来把他带过来。
你当时海关的时候有问就是您爱人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狗是哪儿买来的，然后就是一些例行检查的问题，就是还是语言上的问题，他有比如说不能理解或者沟通不了的这种当时那种情况发生。
当时我女儿跟他一个车过来的，
所以就
有一个小翻译在旁边，他狗狗的这个资料还是齐全的。所以说他就是例行检查吧，就像抽查似的，我就没有被抽到。
还挺幸运的，小狗就带过来了。所以我听下来今天我就觉得阿姨其实您已经是一个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美国家庭，就是有孩子有狗，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您每天白天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几乎就清理家里照顾孩子这样。
对。
所以您现在其实已经很适应这边的生活了，对吧？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吧，我就是从习惯上，然后主要是心理上，就是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你们过来是有5年了？
没有，我是2016年的6月份过来的。
两年半，那
不到三年，快三年了，
那其实
马上三年，
适应能力还是挺好的，就是适应的挺快的。我觉得你
可能
对你来说，
因为爱人一起过来，说家里所有的人都一起过来的吧。
所以有家人在身边还是挺好的。
我有一个，我没来之前，其实我没来之前我也挺打怵的。我没来之前，我有一家朋友，他过来的。他当时我记得我们开的欢送会啊，送他去那个美国哈，带孩子来读书了。他是去波士顿那边，大家都知道波士顿那个天气哈比较冷，然后说5月份还在下雪。他大概待了半年，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当不了陪读妈，可能是。每个人接受能力不一样吧。
适应不了。
对。
好，那谢谢今天露娜的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其实来美国或者留在国内这种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就像露娜的妈妈这样子，我们今天的嘉宾只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在哪里都可以生活得特别开心，然后比较适应。就是怎么说呢，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遭遇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中度过的，所以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最重要的都是享受当下的 享受当下的现状，然后应该让当下就是是一个作为一个最优的最优解，然后努力的呢让孩子们感到你是一个让孩子骄傲的妈妈。好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调频 AM 150，那就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很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感谢 Sam 来到我们的节目。Sam 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我们。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特别的荣幸啊，新的姐姐邀请我来参加这期的节目，所以呢，也祝愿大家呢，有一个好梦，谢谢。
好了，那我们就祝大家晚安。